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的一生，其中一个很神秘的课题，就是山上的变形那一幕。我把它给一个题目，叫做荣耀的预尝，只见耶稣一人，不见其他。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我要从二到十三节来念起。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上面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在变形山上改变形象的过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欢欣而奥秘的信息。但是对初听到的朋友，有可能像丈二金刚啊，摸不着头脑，因为里面有很深度的属灵的信息，也有很奇妙的超自然的过程呈现在里边。这个地点的后代称为变形山。我们参考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经过神学家的考证，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的黑门山。说到黑门山，我们应该都熟悉旧约诗篇里头有讲到黑门山的甘露，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开诗篇133篇，听我来念。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黑门的甘露是表示甜蜜的意思。许多人喜欢到这个山上来散步，享受那温馨的氛围，也成为文学颂赞的题材。变形山上的经历，第一项功课就是受苦跟荣耀的对照。主耶稣基督他随身带着门徒三个人，就是那最内圈的，跟他最接近的彼得、雅各、约翰。马可福音说是经过了六天，路加福音说约有八天。这当然是包含了预言他的死期和实际变形的那一天。如果这两天没有算在内，那就是六天了，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登山变形是以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光辉做主体的，显现给三个门徒看，所以说他们 福气真大，他们首先预尝到主耶稣的荣耀。这三个门徒是70个门徒当中经常和耶稣一同出入的12个门徒里头，彼得、雅各、约翰可以说是最亲近的圈内人，他们为众门徒的代表人物，跟随主耶稣在高山上看到这一幅光辉灿烂的图画。前不久，当我们的主问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他们就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可主又问这些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幕大家是耳熟能详的。此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过三日要复活。在门徒的心目当中，知道主有一天还要再来德国，但是究竟是哪一天再来根本是不确定的。主耶稣不要他们熟记哪一个确切的日子，却要让他们了解这荣耀日子的意义。所以在山上改变形象，使门徒心里面不再疑惑，在挫折当中也能够预尝期待的果效，在低潮里面提高他们伟大的心智，就在适当的时刻登山变形，使他们看见主应得的荣耀。这就好像一个好消息的预告，让他们振歌待旦，等候那伟大日子的来临。其次呢，也提醒我们说，荣耀跟苦难是一体的两面，没有受苦就没有冠冕，没有受难也就没有荣耀的十字架。第二，这个登山变形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另外一项功课，就是幻觉跟真实的体验。主耶稣基督往山上改变形象，有人都以为是门徒的幻觉，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三个门徒亲眼看见主的荣耀，他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而且又有以利亚、摩西同时向他们显现，与主耶稣对话。三个门徒都亲眼看见了，请注意，这是集体的共同的经验，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幻觉而已。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情绪高涨或者生理的变化，自己不其然而然的产生幻觉，可是如果三个人同时看到的相同的经历，就像是外国人所说的，他们同样看的同一页书籍，那就不是一个人的幻觉而已。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当中认识主的荣耀，在心灵里头得到神秘的启示。初听到的朋友或许以为这是不可理解的事情，怎么人的身上会光芒四射，不久又会从死亡中复活，甚至存到永远，这真是匪夷所思。人死不得复生嘛，这真是缺乏一般经验的基础。基督徒经常提出个人见证的经验，对慕道友来讲，乍听之下也都是不可思议、标奇立异的经验。可是对于那些信仰的古圣先贤，他们却能够透过数千年的时间，隔着万山重洋的空间，用彼此能够了解的神圣语言来共同证明这相同的生命经历。你看，以上这一段的说帖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大会里头我们所听到的结论。基督教所讲的让人洗心革面、悔改认罪，绝对不是一个人独发的个案，而是大家共同经历的生命经验。变形山上还有第三项功课，就是有关 律法和先知的情形。主耶稣在山上变形的时候，有摩西、以利亚同时显现对主说话。这两个人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时隔2000年忽然显圣，可以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至少证明基督徒死后还能过着一种有意识的、智慧的以及有效应的生活。摩西代表律法，他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神差遣他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应许美地。神在西乃山上赐下10条诫命，由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成为以色列全民族的行为标准以及共同遵守的法则。以利亚代表先知，他是和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他曾经有呼风唤雨的能耐，祷告神不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倾盆大雨来。然而他也有曾经灵性的低潮过，他埋怨神，自己求死。先知以利亚有软弱的时期，却是在最软弱的时候蒙神鼓励刚强起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由他们两位出来见证基督的荣耀，正是符合旧约时代希伯来人的精神，要有2-3个人作证，才能够确认那件事情的真实性。他们是基督的先驱，经过几千年的时间，神的话交托他们传给以色列人遵守，但是以色列人却常常悖逆，违背神。神为拯救世人，直到日子满足，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律法乃是启蒙的师父，使以色列人在心灵深处得知神的旨意，让他们出入都能够遵守神的话。以色列人重视律法，但是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以色列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他们要听从神的吩咐。先知发挥了最大的功能，呼天抢地，劝告以色列人务必登高一呼，万民引从。先知虽好，但不是最后的目标，神最重要的目标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当主出现的时候，律法和先知就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主耶稣是极大的光芒，显明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律法虽然有它的重要性，但不是教会追求的目标。律法包含10条诫命，摩西5经的原则跟细节，都是在为真理的主做铺路的工作。主既然出现了，他们就靠边站，让我们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明白他的教训。我们读旧约圣经所得的真理的亮光，就是要帮助我们要爱主，等到登山宝训传给我们的时候，从前的律例典章也就敬陪莫作了。此外，当然在教会的历史中还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先知型人物，好比旧约时代的摩西、以利亚、以利沙，新约时代的彼得、约翰、保罗，还有教会历史中的克利勉、特土良、马丁路德、卫斯理、约翰加尔文，另外再加上中国教会的宋尚杰、尼拓生、王明道等等，他们到了时候满足了，就功成身退。我们回顾历史， 展望将来，仍应只见耶稣一人，不见其他。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变形山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课，这是比较神秘的，是有关存在跟本质的变化问题。变形山上周围人事的变迁可以说是起伏不定，来来往往，忽真忽假，若隐若现，一时之间让我们分不出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但是这些变化都不是本质的因素。大家注意，这个外面的存在会改变，可是里头的本质是不改变的。福音的本质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历经万事而不易的。律法会被修正，因人、因时、因地而质疑，人物也会见异思迁的，有时候还难免跌倒。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也不改变。我们跟随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以下我们要很简单的再一次跟大家来提醒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应该要强调的那几件永远不改变的本质，而外头的一些时代啦、环境啦、风潮啦，总之是关于这个存在的外向，那是有可能改变的。好，第一项就是救恩的本质。救恩的过程是坚信无论是人寻找神或神来接近人，一方面的单相思是不够的，在人的需要还没有获得，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之前，神与人必须在救赎里头相遇，这就是所谓的神人合作说。中国人最喜欢强调天人合一，在本质上人一切的救恩还是出于神自己的预备。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项的本质不因为任何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第二，那就是有关成圣的功课。我们都晓得重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成圣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重生只是对付罪的问题，是消极的改变，成圣乃是追求善的理想，这是积极的行为。重生是罪人的责任，成圣是基督徒的义务。虽然如此，我们抽丝剥茧，去无纯净之后，我们还是看到只有主耶稣一人，他使我们成圣，使我们享受那更丰盛的生命。到头来，圣经说成圣是上帝所命定的旨意，他也是耶稣洒血的目的，他更是圣灵充满的工作，也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说到这里，成圣又是基督徒的追求的一个本质。不管时代什么变迁，神学家怎么解释，我们都不能够脱离这项本质的范畴。然后又提到基督徒侍奉的本分，我们侍奉神不是单靠自己的血气势力，服侍的功能推到极致，乃是神给我们恩赐。在表面上我们好像是轰轰烈烈大发热心，可是在本质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大功告成以后要好好的检讨，我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是为自己吗？但愿我们的答案还是那一句话，只见耶稣一人，不见其他，那是基督徒事工的本质强调。最后一项是帮助这项课题。基督徒在社会环境当中，在走天路的时候，常常遭遇许多的难处，甚至被人毁谤， 遭人攻击，种种恨逆之来，希望我们不要惊慌失措。到头来，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德不孤必有邻，我们在爱主事主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绝对不是独行侠的，有那位贵人常常的出现，帮助我们逢凶化吉。怪不得圣经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因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所以一旦逆境来临，我们只看见主耶稣一人，他曾经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他在十字架上的大功要成就我们无比的帮助，让我们完成奉行大使命的事业。说到这里，我想趁着还有一点时间，跟我们这些喜欢读圣经的人来做一个有趣的测验。我们晓不晓得全本圣经最短的一章是在什么地方？老基督徒马上就有答案了，他们说是诗篇117篇。果然没错，这是一篇最短的圣经诗篇，117篇。那么有没有人晓得最长的呢？117篇只有两节，最长的一章圣经，对了，大家都知道是119篇。诗篇119篇呢，有时候一口气恐怕不容易马上把它念完的。它里头一共出现了有176节那么多，因为诗篇的119篇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离合体写成的。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那么他用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写了有八节的祷词，接着第二个字母又加上八节，第三个字母再加上另外八节，所以呢22乘以8就刚刚好176节。哇，这就是一个最长的诗篇。然后我们再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晓得那全本圣经最中间的一节经文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比较难了。不过我们可以猜一下，如果你说117篇是最短的，119篇是最长的，那么你稍微翻一下，说不定118篇就是刚好在最中间的。果然如此，而且呢118篇第八节就是全本圣经最中间的一节。你说我怎么记得这些芝麻豆绿的小事儿呢？我告诉各位啊，就像我们刚才所做的推理，117最短，119最长，118最中间，那么第八节这样子看起来就是1188呢。因为118篇的前面它有594章，它的后面也有594章，所以加起来刚刚好是1188。哈哈，这个第八节呢也就是中间了。我们说到这里，当然是一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所做的一种文字的游戏。但是说也奇妙，118篇的第八节刚刚好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感谢主再次提醒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变形山上的神秘，只有像已经信主的人才能够启明的，因为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奥秘所在，让我们能够专心注视主耶稣基督自己。当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到的告诉人，因为 除非我们了解死里复活的奥秘，那登山变形的这种超自然的事迹根本就无法接受。所以刚才所说到的今天的课题，主要的还是对基督徒宣讲的，他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主人翁，是我们信仰的焦点。有朝一日，律法、历史、传统都要头衔至散，站在一边，先知也要鞠躬下台，退避三舍。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我们从变形山上的一幕来学习，希望我们能够举目仰望耶稣基督，不见其他。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信心还不成熟，还不稳定，也许变形山上的这一幕事迹，你会把它当成神话，但是对我们已经信的人，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荣耀的预尝，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以利亚、摩西曾经在异象当中显现，再次跟我们肯定律法和先知的奇妙，但是更奇妙的是那位真理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再会，谢谢。